我在东岸的时候呢，我都跟那个每次我跟那个八股山那个象刚的常文法师啊，因为我们每次都在佛法度假会见面啊，啊每次见面都说啊又一年了，不晓得还可以讲多少又一年了哈，嗯，啊时间很快哈，嗯，那、好像觉得每年过哈好像没什么哈，实际上嗯很快我们就老了啊，嗯。那在学就是在这个年头啊，哈，在今年我自己在佛学院，还有呢在常住，就是有上龙树菩萨的论点。那其中我就是有上到一些部分呢，觉得对于我们初学者啊，尤其是有基础的啊，或者是对生活方面。那觉得哎，有一些问题好像，嗯，很少人给予我们指引，那所以呢，我就揭露了一些部分啊。那这些部分呢是，它浅白可以浅白到我们都是初学菩萨啊，初学者应该要留意的观念啊。那久学者的话，他也可以引导别人或者是自己更加的提升啊，所以。这里头龙树论啊，龙树论我这一篇讲义用了三部啊，就是主要是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那还有呢菩提支两论啊。那这些论点啊，龙树菩萨的论点有很多观念相当的好啊。那而且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有些部分其实也很少人在就是提醒我们啊，所以我看了之后呢觉得很受用，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而且我会教大家怎么练习啊，就是因为看书每个人都会看嘛，尤其像我们在美国啊，大家都很独立对不对，就是很会看书也很会听法，到处去听啊。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培养能力啊，就好像说你每天只是给他吃鱼，但是不会教他钓鱼的话，他永远都还要依靠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啊，要学到自己能够解读，然后慢慢呢就是问故知新啊，而且越深越学越深啊，那慢慢呢就能够闻思修就可以连接起来。那我们在修学止观的时候呢，它无形中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大。啊，所以呢，有一些文师的经论啊，我要教导大家怎么来研读啊。那这一次，我来美国的方式跟以前有点不同啊，就是我会找一些部分呢，那请同学来解读。有一点是验收大家学习的成果，看你学习到怎么样啊。因为我在东岸那里。大家好像觉得没什么哈，因为听师父讲课本来就很轻松很法喜，对不对？又故事听啊，啊又很好。但是我只是在东岸的时候，我只是截录一段哈，啊，请他上来讲，他就呼吸都停止了，他讲，他说我在下面准备了两三个小时，怎么上来一片空白？他讲，我说不然你以为讲课很简单吗？哦。所以啊，我觉得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其实我们要开示佛法或者我们要跟人家分享佛法呢，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体会之外呢，我们跟众生的互动啊，然后怎么启发一些学者的在场的善心，我觉得这种种的其实是很多领域的学习啊，这部分我想给大家一个体会啊，那所以呢，这一次我会有一些段落呢，会请同学先讲啊他的理解，然后呢再来师父做补充或者做订正啊，那大家看看大家的理解有没有跟师父不同啊？那当然我会引导了啊，不必担心，我不会让大家出丑的啦哈。那这一次我的讲义其实是蛮长的哈，有13个主题，但是我做成这个 PowerPoint 呢有10个主题啊。 那都是摘要而已哈，没有全部内容。那其中，在 LA 这里有七位同学发心啊，要报告，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两天希望能够进行这七个主题啊，这七个主题。好，那我们先从第二个主题开始啊，就是因为第一个主题的同学还没有来啊，他可能希望那个逃过一劫。可能预习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么难了。好，那我们来先来看这一个。那这一个主题呢是初学菩萨，他就是我们说学菩萨道或者修行学佛，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推己啊，推己及人啊，就是能够想到众生的苦难。所以我们学习学佛呢，最主要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一定会谈到布施，对不对？那布施有多少种？这个我想大家都多少都有听过，这部分我就不讲了。那对于初学者啊，那龙树菩萨外人有问他一个问题，非常的现实，就是如果初学菩萨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离欲，还没有办法离贪欲啊，那也还没有办法断这个悭贪心。那如何实践这个布施度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布施要做，但是实际上要从我的口袋拿出来啊，还是从我的体力发心来做这件事呢？做这个布施呢，还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外人会提出来。那如何实践布施啊？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初学者的话，好，那我是做这个提问者。那以往呢，他会做论主，他要做回答者。那这个问题呢，是有外人有一个问题是提到说，我们都知道呢，布施它是有分成三个层面，对不对？布施者，然后受者，还有呢布施的东西啊，或者布施的法。那所以呢，这个外人就问说，菩萨他要行的布施有三种啊，或者是有四种，但是呢，他说真正菩萨要行的呢，就是其中的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施者净啊，就是第一行的地方哈，施者净就是我布施的人清净，就是我的心清净。那对方其实能不能清净，有时候我们很难要求，对不对？就是他接受供养的时候呢，接受我的布施的时候，他有没有起贪心、分别心？这个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主导的啊，没有办法主导。所以呢，施者净是一个我们首要认知的啊，就是我们行布施的人要要求我们的内心没有分别，我们要清净。那第二呢，就是供净啊，供净就是当然，如果是我们布施给一个修行者啊，一个出家众。那、啊、当然是我们施者净，受者也净的啦，大部分都讲哦，这个就叫共净啊。那菩萨应该要至少要行这两种清净的布施，那而且要精进的去实行。那第二行有提到说，悭贪是布施的垢秽啊，就是布施真正的这个垢秽啊，哈，就是布施的一个烦恼呢，其实就是悭贪啊。那所以呢？是布施的大垢秽啊，所以他提到说，菩萨如果还没有离欲啊，不管是有没有持戒或者是修定啊，他菩萨还没有办法离欲，也没有办法断悭贪，那怎么可以做这两种布施呢？啊，就是施者净或者是供净啊，他怎么有办法做这两种呢？啊，因为自己的贪欲啊，啊，悭贪都还没有办法远离。好，我们来看论主怎么回答。好，我们请一望。
弟子学习。
哎，你要拿麦克风，要录音为证。
大家好，我是初学，所以我学习一下东西。
哎，你有开到吗？
要推上面一点。
好，推上面。好，所以回答是：若物能其谦，则不恤此物。所以谦是有吝啬、悭贪的意思。那恤啊，这里念恤是因为它有保存、持有的意思，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让自己有悭贪心，那我们原则上就是不保留这个东西，
就是不保留或者是不储蓄啊。那下面呢，菩萨，
菩萨若于有命无命物知生千心者，则不蓄此物，是故有所思，皆无吝惜。
那你直接白话不用念啊，直接白话。
那原则上就是菩萨的方式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东西让自己有悭贪的心呢，那就应该要施舍出去，那不要有惋惜或者说后悔的想法这样子。
那有命跟无命是什么？
师父，这个没有学习到，对不起。
就是有情啊，有情物或者是无情物。有情物就是东西嘛，哈，有生命的；无情物就是物质啊，啊。那他说，菩萨如果对于这些有情或者无情物呢，那你了知啊。那无情物，比如说钻石啦、戒指啦、金钱呐，啊。那有情物的话，就是人呐，对不对？人呐，啊，动物啊等等。那如果是我们知道这个有情物或无情物对我们会生起悭贪放不下的心，那菩萨呢自己就要警惕，我不要保留，我不要储蓄这一些有情或无情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我没办法做清净的布施，我不舍得舍出去。那所以呢，其实我就会让什么呢，让我的布施不能够完整的去实行啊。那当然呢，如果是说像金钱，我们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没有悭贪心，但是我们就是在家中，我们能够随分随力的，就是不要懒惰这么深，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那当然这一句话呢，我不晓得大家看过后呢，那除了布施以外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其他的道理嘛，就是这个，若有情无情物能生悭贪心，那我不要蓄这些物质呢或者生命，那所以我有所施呢就不会有所吝惜，因为我不会保留让自己呢起贪心的物质或者是友情。那所以呢，当有因缘要我做布施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舍，这样的意思。那所以这句话大家觉得说，你读了这句话，你会联想到什么道理吗？除了这个布施以外，
亲情，
亲情怎么说？对我们出家人来说，这个是一定的，一定的。但是现在，大家是在家嘛，你不用考虑我了，我会照顾自己。真的啊，真的啊，我们出家人都是很独立的，我们可以照顾自己。我们要就是要想到自己比较在家的比较实际。如果在家的话呢？对啊，所以他不一定是我们会
舍弃的，
对，不是我们不一定会说喜欢到没办法舍出去，你知道吗？
会
啊，那会你就要警惕啦，
那就不近了吧。
对，那个就是要警惕我们自己啦，他这句话就是要警惕我们自己哈，要警惕我们自己，就是不能让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呢有所悭贪的垢秽，这样。
但是那个 宠物你不会把它列入在你要布施的
对象哦。那当然这个是不一定，对不对啊、哦？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是我们把它懒爱太深了、哦，当它真的往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这一种教导其实它是一种免疫力的提升啊，你知道吗？佛法它很多观念哦，它是先给我们一个免疫力的 提醒。那如果我们读了这些经论，我们就有这种 concept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话，我们遇到事实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原来我佛法所讲的没有错，我自己根本都在这个爱惜他的时候呢，在养育他的时候，其实渗透了那么多的牵贪心感情在里头，我自己不知。那抽离的时候这么痛苦，那其实也是自己做的嘛，不是别人给我们的，都是自己投入了太多，投入的越深，你要拔出来的程度就会 越难、啊、对不对、哦、所以道理就是这样。那除了这个呢，大家还有想到什么道理吗？乙方你报告的，你有没有想、
那个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友情也包含自己，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爱，或者说对自己身体的执着、嗯、健康的执着，很多时候是很难拔出的。
哦，嗯，好，对自己也是如此。那还有呢？其他的同学有没有想到别的？哎，对，哎，那个后面的传不到就没关系，哎，直接讲比较快。好，所以大家没有想到别的啦，还有吗？我要提供一个想法哈，就是这里讲的是布施嘛，对不对？但是这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放在其他的度吗？因为六度有六个嘛，其他的五个可以吗？好，持戒怎么说？啊，以往你说可以哈。那持戒怎么说？如果用这一个原则的话，套到持戒波罗蜜的话，要怎么做？要怎么说？它的原则是怎么样？哎，什么声音啊？我们要下课了，是不是？啊，以往，如果是持戒的话呢？这个是布施嘛？哈，我说如果是持戒的话呢，这个原则会变成怎么样？Patrick， 你有没有想到？这一个条件，现在这一个原则是布施嘛？如果我把这个原则变成是持戒的话，
就是对持戒太懒惰，这样太不是不太懒，就是太只重戒条或者什么那个意思吗？
不是，比如说啦哈。持戒的话，它最主要要对治我们的就是，持戒要对治我们的是什么？
就我们的习气
啊。
就我们的贪爱的习气。
贪哦，也是贪吗？
贪嗔痴的习气。
道德
嗔心的习气。
害心或者是嗔心。就说。如果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比如说这一个情境、啊、不管是有情物无情物，如果是我们知道这一些对象呢会让我的犯戒的心产生的话，那我就不要去靠近他，不要去碰触他。那初学菩萨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怎么样呢？不管是、啊、我们在什么情况的时候持戒呢，我们都能够随心所欲、啊、就是不会受到种种的考验。那所以呢，其实他换到别的度也是一样的情况，也是一样、啊、所以如果是比如说啦、啊、修禅定， 那初学菩萨他就要有一个知识呢，有一个知见，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些有情物无情物，它会让我升起散乱心的，我就不要去碰触这些因缘，因为我现在要让我的心比较倾向于禅定。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要修禅定的人，他一定会对于五欲五盖呢会非常的谨慎，就是生活上他就会把这一种因缘自己远离。那远离的话呢，当我有这样的因缘要好好的修学禅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快的就可以进入状况。如果是我们在想要禅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但是这一种因缘的那个断除我们没有积极的做的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来禅堂只是在练腿啊，真的啊。因为我们你没有先把一些观念建立好嘛，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上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远离一些外缘的话，我们在禅堂就是练腿而已啊。啊，所以有时候是蛮辛苦的啦。啊，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呢，在这当中你可以想到其他的道理，因为这里只有讲布施嘛。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就要有这样子的思维，就是诶，其他的以此类推，我们自己就要去警惕这样。好，所以读经论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呢，其实即使我们读得很慢，但是你在这当中你的体悟会非常的广非常的深。好，所以这个就是读经论可以这样子去练习的。好，那我们再来看，那外人又继续问说，那这个就是刚刚大家有提到的了哈，就是那外人问说，那外在的物质啊，我们可以不储蓄不保留，但是我这个身体啊，我这个身体怎么可以不保养呢？啊，那以往你刚刚是讲这个嘛，身体。好，那论主怎么说？这个不难啊哈。那你论主怎么说？
论主说，常为利众生，解身如药树。也就是说如果就像药树一样，为了能够治病，譬如说它的根茎枝叶果实或花都可以采取来做药材。那相对于如此，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也能够舍报，然后可以利他这样。
就是他这个是说随众生，就是我的身体啊，我要信解我的身体呢如一棵药树，那不管是树枝啊、根啊、枝啊、叶、花果，全部都可以用，没有浪费的啦。那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身体啊，菩萨哈，他学习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的这个身体其实头目脑髓啊，其实对众生如果有意义的话，我都可以举身尽施，就是全部都可以给予众生。因为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布施嘛，就是器官捐赠啊，或者是捐大体嘛，就是这种嘛。所以呢大家觉得说这个虽然是菩萨他最高的境界，因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会再懒惰，对不对？不过对我们初学来说会不会很困难啊？很困难，对不对？所以那一天沉默直到读书会，就有同学在问我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捐大体，就是要晒嘛，对不对？好，要晒，要捐大体。但是有时候啊，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哎呦，万一我们如果命断的时候那别人来碰触我们，我们会不会起嗔心啊？会不会有不舍得等等的？所以这一个动作呢，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谨慎考虑的啊？那一天我是有跟同学分享说，其实如果我们是相信因缘这个业果正见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决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它是有利众生的，而且它是呢对是我修善业的一个行为啊，一个动作。所以呢，即使我真的命断的时候呢，那真的整个大体给人家解剖拿去用，但是我在这个当下是不会起嗔心的，因为我的知见很早就告诉我，我的这个色身是要布施给众生的，除非我们在 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其实还是很勉强的自己 sign 的啊，或者是为了面子问题自己不得已而去签名的。那实际上如果是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善的行为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考虑这么多的啊，因为这个是我相信这一种的牺牲，这一种的愿力呢，它会带给我未来后世乐或者是究竟乐，这样啊就不会有后悔的心态啊。那我看了这一段呢，让我想起就是一般人在学习佛法都会说，我们的这个色身啊不能够太过照顾它，否则又会懒着它，对不对啊？不能照顾太厉害啊，啊那要随便一点啊，有一餐没一餐啊，所以不要太执着这个吃的啊。如果是说了哈，我们学佛的人每个都有这样的观念呢，到最后怎么样呢？哦，我的肾脏又不好了，肝脏又不好了，心脏又不好，全部都不好。你看，如果要当一个菩萨，你全部都要舍的话，哈，那是要舍有用的东西啦。你不然你死了哈，解剖出大体捐赠，全部器官都坏掉，要来干嘛？对不对？你不要有传染病就好了，对不对哈？所以其实。我看了这一段呢，很现实的，就是我们要当一个菩萨，要什么都可以舍给众生，首要的条件也是我们自己要很健康，真的啊，哎，你不能糟蹋自己的色身，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功德啊？所以啊，我觉得我们读经论呢，有时候很多观念的建立哈，不是只有文字的啦，啊，那你这样转个。方向的认识呢，那我们其实学佛的人是很正常的，而且是要当一个菩萨呢，他真的是就是面面他都能够思维到的啊。好，那最后呢，他这里这个结论是提到说，菩萨要这样子来降服我们的心念啊，就是我们害怕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那当然我们现在做不到。现在做不到不等于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个是我们最高的理想嘛，举身尽失，这个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现在做不到没关系，但是我知道这种意义之后呢，我能够降服我这一种害怕啊无助的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修集这个三善根啊，然后为这个方便所缚，这个方便呢是智慧的别名啊，就为智慧所缚呢，那行这个布施波罗蜜，就是等我能力具足的时候呢，那就是能够众生需要什么，我的身体其实就如一颗药树啊，就尽舍众生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那这里外人就有问到说，在家菩萨也许还是有贪喜爱着的物品，对不对？不管是有情或无情物，那如果有人来向我们求啊，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呢？啊，现在讲在家菩萨哈，大家不要想到出家哈，出家不用担心，在家菩萨哈。好，我们来看论主第三行哈，他怎么回答？
所以菩萨所贪习物，若有乞人急从求所，如以此物施与我者，速得成佛。菩萨即时
没有，你先讲到这边，对你白话。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如果菩萨有对任何东西有贪着的话，那如果刚好有人来求索，意思就是说向你询问或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快快的施予这个来求此物的人，就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人，那这个可以帮助就是因缘可以成佛。
是这样吗？不是呢，这句
啊不助缘助缘
不是这一第二行的这句话是外人讲的，不是论主讲的呢。
哦，对不起，
他跟你讲说你快点布施给我，你会快很快成佛，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个家产全部布施给我，你就很快成佛。如果有外人这样讲的话，你要怎么应付呢？那接下去才是我们要思维的啦， 啊、哦，你看这样子解读就很奇怪了哦。对呀、啊，所以我要大家学习解读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那个怎么讲，理解的不是很完整，这样啊、哦。好，那菩萨这个时候怎么应对呢？
菩萨即时因智劝喻而施与之，如是思维：若我今者不舍此物，此物必当远离于我。今天如果我不把这个东西施舍出去的话，这个东西迟早还是会离开我的。嗯，设置时时不随我去，此物则是远离之相。那如果说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东西不离开我、嗯、也还是一样，它的本质上它是我不能保留的。
是不是，他不会随我去，
他不会随我。
你爱你再怎么爱他，他都没有办法陪你下那个什么啦，
下
还是上啊？哦，他不会跟我们去。那所以这一些物质呢，或者是有情无情的，都是远离之相。这个远离之相，这个相哦，在中文有本质的意思。本质就是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啊，它的本质就是会跟我们远离的啦，佛说的无常嘛啊。那现在为了无上菩提，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啊，所以我们要具足这个檀波罗蜜的缘故，而就是都能够布施给予众生。那后至死时心无有悔，什么意思？
是即使今天临终了或死亡了之后，也没有有后悔的心这样子。
嗯，因为我们能够利益到众生，对不对？那经说什么呢？
经说不悔心死，必生善处，是得大利，云何不舍、嗯？那经文上有说，今天就是原则上你以不悔的心去布施，那必定生于善处，就是好的地方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修行人很大的利益。那为什么不把今天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嗯，
但是最后这个经文没有讲到布施吧？
舍
啊，
云何不舍？
对了，他应该也是讲布施有关的哈。不过主要他是说，我们如果临终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些追悔啊，因为通常我们临终的时候会有很多追悔，就是哎呀，当初没健康的时候不赶快去供养三宝啊，或者是我们应该要道歉的人没有去道歉，那我们很多追悔。那追悔的话会让我们升起不善心，那不善心的话要往生善处就比较困难。所以呢，经典说如果我们再生之年啊，把该做的都做尽呢，那临终的时候没有不悔的心，那就是很坦然很心安理得的心的话，那其实这一个已经能够引导我们往生善处，而且得到很大的利益。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不要舍给众生呢？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那这样子劝自劝过后呢，就是自己跟自己内心那说过后呢，但是哎，审查自己还是有贪心哦，还是放不下。那对于这些来乞讨这个财产的人，我应该要怎么应对他呢？好，我们来看第二行。
我今是新学，善根未成就，心未得自在，愿后当相与。就说我今天是一个刚刚学佛的人，那我的善根或者说我的程度还没有到那里，那所以我的心在布施的时候是不自在不清净的，那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
嗯，所以即使是别人来那个相求，但是如果审查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呢，那要老实跟祈求的人讲，我还是心学，我的善根福德还没有具足，我如果布施出去我会懊悔，心还没有得自在嘛。那所以呢，以后啊，你稍微等我一下，等我修行啊成就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双手啊相送。那最后一段呢？最后一段，
因此谢乞者，勿生嗔恨，我心发意，善根未具，于菩萨行法，未得势力，是以未能舍于此物，后得势力，善根成就，心得坚固，当以相与。也就是说要温柔告诉对方，就是希望他不要嗔恨心，因为今天刚刚是新学的 刚刚开始学佛的我，善根还没有成就，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能够亲近的布施这样子。那以后如果程度好一点，那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施舍出去，那善根成就是相当坚固的方式，然后亲近的布施。
就是等我以后能力什么各方面都具足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施舍给你。那我看了这一段呢，我也是觉得对我们初学很有启示啊。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来听我们的课啊，就是国小的老师。那他有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他虽然是现在退休了，但是以前的同事啊，还是呢经常打电话来借钱。对，以前的同事，就是他知道我们学佛的人都很慈悲嘛，对不对？而且他这个同事哈很狡猾，他借哈他不是一个人就跟你借1000块，他不是，他跟你借50、50、50，这样每一个都打电话。那大家因为都有互动嘛，都知道说，哎，这个同事他怎么用这种方式，所以呢，这个同学呢，这个学佛的同学就跟我讲说，师父，如果是别人像跟我们借钱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回答，然后才不会失去我们这个学佛者的那个心态啊，然后又可以应对他啊，就是我哪有那么多钱，每次都给他，我说你要读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如果他打电话来哈，你要跟他讲，我现在还是初学啊，我的善根还没有成就，我的福德智慧呢还不是很够，等我以后啊种种都具足的时候呢，财富也很多的时候，你每天来跟我要我都可以给你啊、哦、因为我们初学啊其实真的是这样耶，我们在我不晓得大家在这里啦哈，因为现在佛教界大家知道很小嘛，而且我听说美国大家在一个地方学佛哈、哦，去每一个道场我都看到差不多的人，都看到差不多的人，那都是同一批人啊。那其实这一种呢，有时候我们其实初学者也会有一点困扰的，我们学佛啊一段时间有时也是有点困扰，因为我们能力有限嘛，对不对？每一个地方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帮忙，每一个众生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应付呢？有时候听到电话响不敢去接啊，那有一些地方寄来的信呢不敢拆开来看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学佛啊我们要学的就是很坦然啊，那这一种经论呢我觉得我们要读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真诚的讲啊。哎，是是
来起止，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我们之前有位同学，那听说是他很喜欢赌博。
赌博。OK。
跟好像很多同学大家都知道，他就借个几千块。
是。
然后呢，他也常打电话，那时候给我借，因为我听说他是有问题，然后就是拒绝了。然后后来他又说是有别的事情，反正他又在借，可是我也是拒绝了，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要你知道他的
问题，
需要钱，可他的用钱的不是一个
好的
对。那这样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的，
我们还是用，就是因为一个学佛者，如果是我们用骂的还是用嗔恨的相对呢，其实对自对他都是有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一种古文哈，他教导我们一种方式，就是我很如实的跟你讲我的现况，我是没有办法，就是我的经济能力啊，或者是我的心情，我也很知道你要钱的那个用意，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只是如实的啊，很真诚的跟对方告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不是我们这个学佛者的一个大慈大悲嘛，对不对？我们学佛都说，别人都说啊，你们佛教徒应该要大慈大悲，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不要失去我们这样子的学佛的本质的话，我们就是要口气上要委婉的这种拒绝，而且要让他有一种就是觉得说，我不是不愿意帮你，是我现在的能力 没有办法。那如果是等我以后啊，就是修行成功了啊，福慧圆满了，你要多少我都给你，我想他就没有辙了，他就没辙啊。那因为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有时很难应对这些世间人，我们应对不好哦，他就对我们佛教呢就会有很多伤害啊。他会说你看你们学佛的人就是这样，就是无情的时候可以很无情啊。那实际上因为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不是说我们是无理的一个拒绝啊，而是量力而为的布施啊。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也可以真诚的跟他讲我们做不到，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大菩萨的话，他是不会呢就是拒众生以千里之外的。
其实你知道他的用途不是正道，
对，
其实你
即使知道他是不用于正道，我们也是要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跟他说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就是不能够用嗔恨的方式给他，
是，就是说可是如果说我有能力，可是我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我还是不愿意布施。
对对对对对，你还是可以跟他讲啊，你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的用意啊，对啊，我觉得直接讲就好了啊，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啊，对，那你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认为的话，那你还是要这样子去讨钱，我也没办法，对，
师父，我有问两个问题，
是。不正当的，
不正当的这个途径还来借钱，你要给，那你这不就是，既然你就已经成佛了，你就这要不是随便要来要，你就是都会有求必应，这也是说打不正之风吧？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当然，
这些人是不劳而获。
当然，这个问题很好，
应该的。
对，但是我想，如果是一个有成就的菩萨的话，他即使给了他也要有办法引导他入善流，这个才是佛菩萨的心意。但是佛菩萨他真的是众生有什么的苦难，他都会基于悲悯他而给予协助的，他不是助长他的恶法哦，这个是前提。如果能够助长他的恶法的话，我们的佛菩萨也不会做这种事。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他就是还是委婉的拒绝啊，对啊，还是就是如果是我们，因为我们前面第一页就有提到我们要做布施哦，就是我们施者本身要做清净的布施的话，我们不能有这种像你讲的这一种心境。如果你没有欢喜心，或者你觉得说我做了我也不会心安理得，那我不做其实是比较好的，这样但是不代表说就是我不做呢就等于是说就是别人就是那个祈求的人就是很不清净，我们也不必用这样的心来去看待这个这种事情，这样。因为有时候啊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社会是非常的很乱的，这个世间那包括修行者或者是出家人啊，我也知道这个是我是很坦白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知见，自己审核有一些要求是已经超过正常出家人修行人应该有的这一种东西的话，我们委婉的拒绝那是应该的啊。当然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修行者自己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烦恼浅贪那所以呢会 贪的五眼，哎，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也听很多，哎，我听很多，那所以站在我们的立场是，就是委婉的拒绝，哎，这样，嗯。
但是心里实际上会很不舒服吧？这个
不舒服是我没有做这个布施，还是说他有这样子的要求？
都有
。我觉得也不必挂碍这么多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人真的想太多了。如果我觉得哎我不欢喜，或者是我做了我家人也一定给我很多反对，那我就不做就没有不安，就是就放下这件事情。因为别人不清净有时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那是他自己要负责自己行为的问题。对，因为别人我们怎么要求，你看即使是释迦牟尼佛再生佛陀在世啊，佛陀度了那么多弟子，那还是有出现这个六群比丘啊。你佛陀有天眼可以看得到众生的心呢，但是度众生来像提婆达多他修行十二年才变心的啦，那你怎么说，对不对？如果说有这一种贪心的人，都不可以让他来出家修行，那也说不过去啊。如果你不让他这样的机会的话，搞不好他更惨。我们反而有时候要用这种悲悯心来看待这一种恶人或者是不善的人，这样啊。我们后面会有几个主题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因为我自己也是遇过很多这种恶人，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主题是世界恶中之恶的人菩萨都不会放弃，这样我们有一个主题，哎，不晓得有没有人选哈，好像有哈，哎，第三个主题啊，嗯，那我们往下看啦哈，嗯，希望有一些提示可以帮助到我们各方面。好，哎呀，我们的时间很快呢，我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啊，休息个十分钟啊，嗯。